哎，我今天发现一个问题，当我想要讲大祭司，大家头都大了哈。我可以感觉到大家说，哎呦，讲大祭司跟我什么关系啊？有没有这样想法，请举手。你们不会举手，我知道。可大家振作起来，今天我讲的话不是跟你们没有关系，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我们需要明白为什么大祭司是耶稣基督的表号。当彼得讲到我们作为君尊祭司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祭司。那么应该怎样做祭司就变成非常有关系的事情。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以为侍奉就是，哦，我来了我做一件事情，那个不是祭司的工作，最多是立位人的工作。但是神要我们做祭司，还有更不好的，就是根本不侍奉，连立位人的资格都赶不上。这些人是失去了祝福，因为神借着我们的侍奉才能训练我们。弟兄姊妹们，你想想看，教会是一个 volunteer， 是一个志愿的组织，对不对？今天如果你们不来聚会，有谁可以罚你钱呢？有谁可以把你关下监呢？都不行的，都是志愿来的，对吗？都是志愿来的。如果教会是个志愿的团体，是不是表示我们在侍奉中间也是志愿，而且不受规矩的呢？错了。因为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如果不是按着神的规矩，会遇见死亡。遇见死亡，今天神没有把我们击打死了，但是整个的来说，教会充满了死亡的味道，属灵的死亡。所以做祭司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什么叫祭司？今天早晨张传道为我们教会祷告，那一个叫做祭司的祷告，我们称作牧祷，但是这就是祭司的工作，为着神的儿女，为那些愚蒙和失明的人，他们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大祭司一样在软弱中间，但是我们为着神的儿女尽祭司的职任，办理和神中间属灵的事情。弟兄姊妹，这句话刚才我说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节也可以翻译说，大祭司是按着属灵的事物构成的。弟兄姊妹，当你有这样一种想法的时候，就知道大祭司不容易做的，不是人人可以做的。为什么？他是按照属灵的事物构成的。刚才我们讲的这些穿戴为荣耀为华美当中都有属灵的意思。所以我说怎么样读圣经，仔细读，用你的心读，用你的灵读，用你的全人读，新约旧约对在一起读。有人说旧约跟我们没有关系，错了。如果没有旧约没有新约，如果光有新约他没有旧约的根基的话，所做的非常肤浅，连祷告的词句都不会深刻。诗篇是超过时代的经文，新约旧约都是一样的，因为是神儿女的经历。但是旧约特别讲到这些侍奉的问题，为什么今天教会这样软弱这样杂乱？我不是光指我们教会，因为今天整个的来说，神的儿女圣经的知识差了，圣经的知识低落到一个地步，跟他讲圣经他瞠目不知所对，这是更严重的问题。因为一代两代之后，我们可以把旧约丢掉了，没有旧约没有新约，没有旧约没有耶稣，没有旧约没有大卫，没有大卫没有摩西，没有摩西没有亚伯拉罕，所有我们的信仰根基完全瓦解。今天我们被称作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不由我们选择，神定规的，因为要借着以色列百姓的经历来说明他自己是怎么样一位神。如果你不读旧约，你不会认识神，我真的告诉你不会认识神，你只知道耶稣，耶稣所在的福音书里面所做的那些事情你知道，但是神是怎样一位你永远不会知道。不信你试试看，你的属灵生命一定会停顿，你的属灵经历一定受限制。这不是说读旧约人比读新约人优秀，但至少他有个希望。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轻忽，我所以花那么多时间讲旧约，我知道你们不爱听，不是说每个人都不爱听，在旧约里面读过的人爱听，没有读的人第一次听到，有两种情形，一个他不爱听，一个听了以后觉得说旧约里面有这么多宝贵的事情，为什么我从前没有读呢？产生爱慕的心就好。诗篇四十二篇，昨天我灵修读到这张圣经，我的心渴慕神，像鹿渴慕溪水。多少人会背这些，会唱这样诗歌？我的心渴慕神，如鹿渴慕溪水，哪里出来的？不知道。我刚才告诉你们哪节出来的，记得的告诉我，第几篇？四十二篇第几节？第一节。以后怎么样？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一定要有感觉，这是可拉后裔的诗歌。可拉是谁？可拉后裔是谁？ 那你不知道了。有时候可以告诉我可拉后裔是谁啊？因为我们还没有讲民数记，民数记十六章发生重大的事故，可拉和他的同党被神吞灭，地开了口把他们吞进去。为什么？因为他们检阅，他们是利未人，但是他们想要得到祭司的职分。他对摩西说，为什么你把你们自己看得那么高啊，超过一切的人啊，神的儿女既是圣洁的，个个圣洁，可以侍奉神。好，这句话到了神的面前，摩西责备可拉说，你已经得了利未的职分，你还不满意，你要做祭司职分，可以看看神怎么说。结果神的定规把可拉后裔都吞灭了，不是我做的事情，神做的事情。但是要不要告诉你呢？如果不告诉你，有一天你遇见属灵的死亡，你说我们的牧师没有讲，我有责任。先知的原则，神说我感动你的话，你告诉神的儿女，他们不听是他们的事情，他们听了就得救，不听他们自己灭亡。如果你不说，写在你的身上，这是侍奉神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讲祭司，刚才我说了，祭司跟我们什么关系？牧师的祷告，会幕的祷告，为的牧羊的祷告，就是祭司的祷告。我希望有一天不止张弟兄会这样祷告，领聚会的弟兄们都有同样感动和负担，他们为了教会祷告。但这不是仅仅礼拜天在这里祷告，祷告会你要先来，你真正做个祷告的人，神就把祷告的权柄和负担给你。若是不然，人家祷告是例行公事，没有真正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祭司是按照属灵的事物构成的。这句话如果没有希伯来书，光看出埃及记是看不出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看不见亚伦身上怎么样的工作，神怎么样做工在他身上。相反的，亚伦犯了罪，很大的失败。这里有巧匠的工作，按照神给他们恩赐，我们说巧匠就代表圣灵的工作，把这些衣服做出来，把他的里面的内袍，杂色的内袍，外面天蓝色的外袍，还有加上以弗德胸牌，一样样穿戴。为什么？为荣耀，为华美。弟兄姊妹们，什么叫穿戴荣耀华美啊？是不是指他衣服很漂亮？不是的，因为荣耀华美是特别讲到耶稣基督身份，英文里面说 honor and glory， honor and glory， 侍奉神的地位是 honor and glory。 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披戴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们，穿的衣服什么意思啊？我跟你讲，有一件好笑的事情，我们传道人有些时候收到弟兄姊妹们送给我们的旧衣服，我告诉你穿不穿？穿，一定穿。但是呢，如果是 Albert 送我的衣服，我穿上去就像 Albert， 告诉你就像 Albert。 如果是 Oliver 送我衣服，一穿上去你们一看就以为我是 Oliver。 穿的衣服代表这个人，同样买的衣服穿在不同人身上。我知道王传道去 Costco 买衬衫，因为我也在那里买，我们有一件是制服，看起来一样的，穿在人的身上，不同的人就是不一样。如果穿了他的衣服就像他，不会像我。弟兄姊妹们，穿戴荣耀华美，因为今天我们侍奉神是披戴基督。怎么能够披戴基督？这是新约里的话，对不对？彼得告诉我，不，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主的人是披戴基督了。这么容易披上去吗？不合身份披不上。我告诉你，这两天我捡棒捡了20几磅，有些衣服旧的可以穿上，新的不穿了，因为新的比较大，旧的不舍得丢掉，现在可以拿回来穿了。披戴衣服也不是那么容易，披戴基督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说祭司是按照属灵的事物构成的，这是预表，因为他们穿戴了比撒列、亚和利亚伯所得的衣服。哎，问你们一个问题，比撒列是谁啊？他的家谱有没有人读过啊？他的祖父是谁啊？读过没有？读出来没有？犹大支派霍尔的儿子。霍尔是谁啊？有些圣经神知道， 有些人圣经熟，你知道霍尔是三个人上山祷告跟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约瑟也在底下征战，他们三个人摩西举手祷告，但举到后来手酸了，换一只手，两个都举不起来，亚伦和霍尔扶着他两个手，他们就得胜。因为当摩西祷告的时候，亚玛利人就失败。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祭司祷告的时候，神就做工。如果你是真祭司，你祷告神就听。 关键是我们不是真祭司，我们是假冒牌的，所以祷告没有力量，你怎么希望神做工？弟兄姊妹们，户尔是谁？户尔就是比撒列的祖父，这一家从祖父到孙子都在侍奉，而神给比撒列特别的才能和恩赐，他做了巧匠，他能心中想出奇巧的工，这是恩赐。另外一方面，神说我用智慧的灵充满他。弟兄姊妹们，大祭司不是天上蹦出来的，不是地上跳出来的，是神要按照属灵的事物构成的。第一个，他必须蒙神所造。弟兄姊妹注意哈，我常常讲众圣徒的侍奉，讲到全民侍奉，但是有一些人在旧约里面特别被神分别出来，到现在我不能完全明白神有没有完全恢复超过出埃及记十九章以前神所有的心意和定规。你听我讲，你们听我讲，出埃及记上十九章，当神的百姓出了埃及之后，神告诉摩西说，我用老鹰像翅膀带着他们出了埃及，把他们带来归我。底下那些以色列百姓说什么？求神不要跟我们说话，你摩西听的话传给我们就可以。所以从此以后有了代议制度，神不能直接向以色列人说话，需要借着摩西。等到弟兄姊妹，尤其你看见上一次我们讲金牛犊的问题，亚伦失败了，有人问我说，亚伦失败有没有受责罚？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家里有没有什么责罚？什么责罚？你告诉我啊。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我知道他答案，想不起来了。有没有人要直言回答？想起来告诉我。有个很老练弟兄问我说，像亚伦犯了这么大的罪，有没有受责罚？你去读圣经，读来读去好像读不出来，只有一节圣经告诉我，原来在亚伦犯罪以前，神呼召他跟摩西一起上来，等到亚伦拜了金牛犊之后，神对摩西说，下次你一个人上来，你的哥哥不可以上来，特别讲清楚你哥哥不可以上来。弟兄姊妹们，亚伦失去了直接面对神的机会，太大的损失。神本来选取他做大祭司，要把加倍的尊荣给他，跟亲密的关系给他，让他在他的面前势力能够瞻仰神的荣耀，像大卫所羡慕的，他愿意留在耶和华的殿中，天天瞻仰他的荣美，日日向他求问。神和人中间没有间隔的生活，何等的好。亚伦的失败使他失去了很多很多的机会。弟兄姊妹们，但是神的恩典没有改，还是呼召亚伦和他的儿子。你也知道这四个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有一天当我祷告着把四个名字很自然背出来的时候，底下有人觉得很稀奇，怎么你连亚伦儿子名字都记住？你多读就记住了嘛。亚伦儿子四个什么名字啊？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谁呀？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前面两个拿达和亚比户，当他们正要供祭司职分的时候，做了一件错事，他们没有神的允许自己点火，结果献上燔火被神击杀。所以弟兄姊妹，做祭司会死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侍奉神不是那么容易的。我跟秦弟兄上个礼拜在研究一个问题，到底神呼召人是一次还两次？他是只是说呼召人全时间服侍一次还两次，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读圣经读不出来。圣经里面，我再告诉各位，仔细读圣经，结果你会发现新约里面只有两种人提到呼召，只有两种人圣经里提到呼召。保罗说的蒙召为使徒，这个大家都知道，另一处是蒙召为圣徒，只有两种，使徒和圣徒。那你说长老怎么样，执事怎么样？对不起，我绝对不说长老是蒙召的，我绝对不说执事是蒙召的，因为圣经里没有这个例子。等到他生命长成之后，自然应当进入侍奉，等到他生命到一个程度，自然被人众人认识，他就起来尽他的职分，如此而已，不是呼召。但是做圣徒是呼召，做使徒是呼召。关键在这里，如果神呼召一个人做使徒，是第一次就呼召，还是逐渐逐渐慢慢的看， 你成绩不错，把你升上去叫你使徒，有这样事吗？我找不出例子来。彼得得救的时候，虽然那时候还没有立门徒，但是神已经知道，耶稣已经知道。保罗得救的时候一蒙召就出来侍奉主，为什么？你看我看我自己经历，我不知道。我得救那一天就说我要侍奉神，不知道为什么感动我这样说。我没有清楚说什么叫做蒙召出来全世界传道，但是后来一步一步显明，所以我知道我得救那一天神已经呼召我。但是不能把我的例子作为所有人的榜样。很多人告诉我他生命成长以后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哦，有一天蒙召了。但是有更多人告诉我，当他刚刚得救的时候有心愿要侍奉神，我信主了，我现在知道要传福音，我知道将来我要去做什么样工作，去做社会公益工作，去扶贫的工作，去做留守儿童工作，讲了很多很多。怎么会有这样讲法的？可能神呼召了他。怎么样知道？慢慢显明。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亚伦和他的儿子蒙召做大祭司不是自己取的。一个人必须侍奉神是知道的，可是像祭司这样侍奉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祭司的工作，祭司这个人就是按照属灵的事情构成的。穿上圣衣，刚才我们读经文，怎么样叫他给我供祭司之分？一定要穿上礼服。礼服怎么做？我刚才就说了，这里呢，预表跟经历是两个人做的。预表是在亚伦的身上，真正做工是比撒列、亚和利亚伯这两个巧匠，还有带着许许多多以色列人中间，包括妇女，有智慧会织布的，会纺麻纺线的，会做细麻的，各样手工绣工的，想做奇巧的工，怎么把这些东西做起来？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还有很多没有讲的。圣所里面很多的器具都是他们做的，连衣服也都是亚和利亚伯跟比撒列做的，真的很稀奇。神拣选了两个领头的人，然后很多人一起侍奉，这叫做团队侍奉。弟兄姊妹们，侍奉是圣灵的工作，而且要有恩赐，不是每个人随随便便我喜欢了啊，地位在这里，哎呀，好了，他在教会已经二十年了，让他做个理事吧，让他做个职，让他做个长老吧。这都是可怕的事情，这个叫做什么？金牛犊的侍奉，不是按照他的生命，不是按照他的恩赐，所有都是人的作为，错误了，有大问题，一定出问题，教会会乱，就是因为这些缘故。那你说亚伦怎么做大祭司？这些衣服，你看这里所讲的事情，圣灵的工作，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然后呢，祭司穿戴的，刚才说了，先从胸带、以弗德、外袍、内袍、冠冕、腰带、圣冠牌制作的过程，制作的材料，金线，没有银线哈，金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捻的细麻，麻是白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加上金线，金线怎么产生的？你注意到没有？把它锤成薄薄的一片，然后把它剪成金线。不像现在我们可以抽金子有这么的好的技术，他们是锤锤锤锤锤锤锤锤锤锤，把它锤扁，越薄越好。弟兄姊妹，我以前说过什么？圣殿、圣所、会幕是因着神儿女的奉献才完成的。什么叫做奉献？不是我把金子捐出来，不是的。我很不喜欢捐这个字，奉献出来，不是捐。我的同学病了，我们同学说要捐钱给他，因为他的医药费用很贵，这个可以用捐字。但是神的工作不是你捐的，是你奉献的，两个不一样。什么叫奉献？当你的金子拿出来之后不是你的了，你如果是金子他就代表你，可惜你不是金子，所以只好奉献金子代替你。如果你是那块金子，神要怎么样用？先锤你，把你打扁。为什么？因为你要成为金线。也许你不是打扁，也许一整块一插连着重，做什么？做金灯台，一块金子锤出来的，巧匠的手工，一锤一锤一锤打出来，要锤出一个花一个球，还要锤出一个枝子，像一朵花一样，七个枝子的金灯台。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选择？ 我来做晶片、做晶线，还是做金灯台啊？我们没有选择，神高兴怎么样做，做什么样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侍奉一方面是按照恩赐，一方面不是我们的选择。神说要你做，你就做；神不要你做，你不要勉强去做，会出毛病。也不是完全自愿的，那自愿我什么都做了，不是。让弟兄姊妹觉得是你的恩召，跟你的恩赐，跟神给你的职分，让你做的时候，大家有高有，不能在那里发号施令。你要寻求大家一同来得到神的旨意，不然的话，你是在教会里面扮演不同的角色，把教会当作你的。还有，我们常常说教会是我们的家，但是你不是教会的主人。圣经里从来没有说我们是教会的主人，教会主人是谁啊？怎么说？耶稣基督。只有一处，很多人啊读圣经，我就蒙混过去了。只有一处说到是众圣徒的教会，只有一处，全本圣经只有一处讲到教会是众圣徒的教会。什么叫众圣徒的教会？不是众圣徒的 ownership， 是众圣徒的归属感，你知道吗？众圣徒的教会有两种解释，一个是众圣徒拥有的教会，一个是众圣徒归属的教会。我们需要有头脑，神永远没有把教会放在我们手里，在神自己手里。凡是不在神手里的教会，到有一天都没有了。放在我们自己手里的教会不是真教会，你抓不住教会。侍奉神的人需要明白，弟兄姊妹也需要明白。那今天跟我讲大祭司有没有关系？都有关系。因为大祭司是按照属神事物构成。怎么构成？你看这里巧工做的事情，各种材料拿来了，有金线、银线、紫红色线、朱红色线，还有捻的细麻，还有什么红玛瑙，还有什么两块红玛瑙做纪念石，放在以弗德胸牌肩带上面。然后胸牌是个方形的，以弗德大概是像一件小小的马褂，没有袖子的，披在身上，中间有个胸牌，用拧的细带围在 连在上面。那个以弗德是用手工做的，那条金链是捻的。还有胸牌里面放了乌灵土明十二样的宝石，外面十二个支派的名字，用十二块宝石把它刻在那里。乌灵土明放光的时候，那个宝石就露出颜色来，就可以拼出来神要说的话。这是乌灵土明的作用，但是乌灵土明只在虔诚的手里才会发光。若是一个祭司不属灵，神不说话，不做工，你去判断祷告的时候他不工作。你知道大卫曾经违例拿了以弗德去祷告，为什么可以祷告？神听他祷告，借着乌灵土明，借着以弗德求问神，神就回答他。人比什么都重要，人不属灵一点都没有用。我说这话没有把自己当作属灵，我是战惊恐惧。每一个人都应当知道，侍奉神不是轻忽的事情。祭司怎么做成的？他的衣服怎么穿戴的？你看他里面的手工，什么要织啊，要拧啊，要雕刻啊，要系啊，把它绑起来，不是自由的。那个金链怎么做出来的？拧出来的，一点点拧的，金子够软。怎么？以弗的材料怎么来的？织出来的，把这根金线跟那根纬线扎在一起，这根金的，那根蓝，这根紫的，有神的设计，不是你自己决定的。而且这一根线跟那根线搭来搭去，穿来穿去，做痛不痛啊？你没想过哈？这根线从你身上拉过去了，你有没有被细线割过？你就知道，如果金属线这些线有知觉，不舒服，拉得很紧，才能够坚实的材料。有这么容易啊？做祭司的事情，没有那么容易。巧匠说到圣灵的工作，而借着这些巧匠的手工，把它又织又拧又捻，又敲又打又锤又剪，才有祭司穿戴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一生的生命 他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所有一切所受的一所受的都是神所量定的。他遇见那么多的艰难，他能够微笑说，父啊，你的旨意，你的美意原是如此。一直到他上十字架，弟兄姊妹们，我们看错了，以为耶稣基督只有在逾越节的时候才上了十字架，才有十字架。可是我告诉你，耶稣基督一生走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怎么知道？他常说，我这时候不方便。他常说，只看见父所做的，子才做。父不说，他也不说；子不说，父不说，子也不说。我岂不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从他的心愿开始，每走一步路，每做一件事情，没有一件不是顺服父神。弟兄姊妹应该知道，今天我们聚完会的时候，每天都有三二一三位三，就是三一颂的祷告，圣父、圣子、圣灵，为什么这么重要？哎，我你知道吗？有一天，有一个刚刚得救年轻姊妹就回来告诉我，她说我在学校里面收到一个单张，我一看不是啊，不是学生啊，有一个亲刚刚得救姊妹，她说有人给我一个单张，我一看他们不讲三位一体，信仰跟我们是不是不一样？感谢神。他虽然没有上神学，但是因为听见我们三二一体的三位一体的祷告，他知道凡是不讲三位一体的不是真理，不是真神。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生命的长进，日积夜累，点点滴滴，让他们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在侍奉上面我们走得太快，不是走得太慢，因为没有好好受过训练。可是我接过来教会就是这个样子，大祭司不是这样天然出来的，是按照属灵的事情构成的。弟兄姊妹们，这句话对你有什么影响？不是指的周牧师，不是指的张传道，不是指的池牧师，不是指的王传道，每一个人。因为既然彼得告诉我们，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既然神呼召以色列的人说你要成为祭司的国度，神最初的心意就是每一个人都能代表神，都能侍奉神，都能从神那你得的直接的领受，而且能够把生命恩典一切的智慧分给他所服侍的人。祭司好像母亲一样，心中充满了神的爱，但是所经过的路，我们每个人需要学习的太多太多。为什么我们说十字架是我们的拯救？因为除此以外，你的生命不会改变变成像祭司那样生命。除非你告诉我，哎，牧师你讲的没有用了，反正我不会做祭司的，你就完全没有懂得神的旨意。我也没有办法，这是圣灵的工作。我所讲的，圣灵不在你心中做工，你还是白搭。有人说我曲高和寡，我巴不得做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但保罗怎么想？我是讨人的喜欢呢，还是讨神的喜欢呢？很多都不是选择，也没有选择。我知道，我知道，我在梦想，如果我生在一个时代，神的儿女个个懂得圣经，个个对旧约就有很多的理解跟读经的习惯，哎呀，我的日子要好过很多。会不会？也不会。一样，差不多，神量给个人就是这样。我在梦想，假如我的会中都懂得圣经，我一讲，他们说对呀，都是这样，个个跟我阿们回应，你知道我多容易讲到。神没有量给我，也许还没有量给我，我还没死心。有一天，弟兄姊妹们个个在圣经上面有很好的根基，那时候神的工作要借着每一个人出去，自然。好了，最后干什么？当你把所有的衣服穿上之后，给他一个冠冕。这冠冕上面写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写什么？归耶和华为圣。我告诉你，圣经中间的大号字，只有这句话，归耶和华为圣，是圣经里面大号字。在英文里面是 all capital letter， 因为在旧约里面就是这样子的。所有一切神工作的目的要叫归耶和华为圣。为什么？神要以色列百姓归给他，做他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属于神的。在大祭司身上代表全以色列民族，经过他的祷告跟中间的地位， 把以色列百姓都带来归给神做祭司的国度，归耶和华为圣。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人生最大的目的就是这句话，归耶和华为圣。我这句话对于得救老练的人，你想一想是这样，我说的是指的愿意追求爱主爱神的人。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分别为圣，是我们要传福音，但是我们的生命必须和人不一样。祭司就是为着神的百姓办理赎身的事情，因为神的儿女软弱迷蒙愚蒙迷失，所以需要祭司的工作。怎么样人可以做祭司？祭司不仅是穿戴整齐，还要瘦高，瘦高，祭司要瘦高。28章第41节，刚才我们读了，当亚伦把衣服穿上，他的儿子穿上内袍，穿上外袍，要高亚伦和他的儿子。弟兄姊妹，有一篇最有名的诗是什么？大家知道133篇怎么说？弟兄什么？和睦怎么样？同居什么？好像什么 ？OK， 啊？啊？怎么说的？诗篇103篇什么？什么高什么？这好比那贵重的油什么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高油从亚伦头上一直流下来。大家见过什么叫高油啊？今天我们常常背着一些圣经，有没有想到什么高？你说啊，那是属灵的，不是物质的。高油是指的圣灵，圣灵的恩高，对不对？是，但是旧约里面有一样东西叫做圣高油，怎么造法？怎么造法？怎么造法？你看出埃及记第30章第22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要取上品的香料，就是流质的末药，500舍克勒；香肉桂一半，就是250舍克勒；菖蒲250舍克勒。”桂皮500舍克勒，都要按照圣所的瓶，又取橄榄油一星。橄榄油大家知道，今天很多人讲究健康，吃橄榄油不吃别的油，对吗？把橄榄油做成香膏需要4种香料，告诉你比例是什么。但是很稀奇一件事情，圣经里特别说，特别说什么？这个膏油是可以涂抹圣所里一切一切的器皿，使他们成圣。圣所器具本来都是人造的，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都是人，都是蒙恩的罪人，但是到有一天圣灵的膏抹使我们能够供祭司的职分，有了恩赐，有了能力，能够侍奉神。怎么来的？一切不是我们自己，受膏的结果才有你的职事，受膏的结果才是分别为圣。他能够使一切器皿分别为圣，而且以后什么人什么东西碰见这些已经成为至圣的都要成圣，赎回耶和华。所以呢，这个膏要膏亚伦和他的子孙。也许你不明白，但是这里特别讲一件事情，说这个膏油不可以倒在别人身上，这个膏油不可以倒在别人身上，而且什么呢？也不可以仿造调和。这个膏很香的，不可以仿造调和，为了假冒圣灵的工作。上次我们讲金牛犊的原则，也有人问我假冒圣灵的工作，我也提了一两个，我在讲台上没有提，私下提了。圣灵的工作不是假冒的。事实上，在我出来蒙召的路上，在我离开学校的时候，再到从东岸到西岸的时候，我正好读到出埃及记，那里讲到怎么样做圣香，要碾得很碎，碾得很细，然后说若有人仿造这个香料，为了要闻这个香料的，要从民中剪除，你不可以仿造。我忽然里面明白，圣灵的工作不可以假冒。今天很多人说是圣灵的工作，其实不是。 我担心他们在神面前将来怎么交代。不可以假造圣灵，尤其整个宗派在假造圣灵，整个教会假造圣灵，他们要遭受怎样审判，我不知道，我不敢。你们如果读我写的书，我有一点点圣灵的经历，但是我很少传讲，因为如果圣灵不工作，我们不过是夸耀自己的荣耀而已。好好的读圣经，圣灵一定做工，因为神要高在那 大祭司的身上，使全以色列民族享受圣灵的膏油，从亚伦的头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全身，整个教会在圣灵的工作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啊？制作大祭司，要叫他能够担负以色列百姓的所有一切罪。你知道胸牌以弗德，胸牌挂着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天天为着神的儿女祷告，肩膀抬着两块宝石，上面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六个名字各一边，天天担负神儿女的责任，这个叫做祭司。祭司做什么事情？怀揣宝宝神的儿女，在他的心里，神的儿女的责任在他身上。保罗说，众教会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真正的祭司是背负神儿女的责任。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这个是真正的大祭司。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样？弟兄姊妹好久不来聚会了，那是牧师的事情，你不是祭司吗？你不关心吗？很多时候神的儿女离开主，甚至进入异端，根本没有人知道，等到发现的时候太迟了。你没有为他祷告，名字都不记得，十二个名字好记，两百个名字记不住。你不为他祷告，你不会有负担。我很高兴今天 张传道为着弟兄姊妹祷告，他了解他们的情形。我们应该这样，你来祷告聚会好不好？你真正要侍奉神，从祷告开始，不要去服侍别人而已。昨天在我家为着学生聚会，我都没有跟他们讲什么，因为很多我请的一些弟兄们来，我看见这些弟兄姊妹们，我所选的人每一个人都在跟学生传福音，或多或少讲一点，因为我知道这些人是真正会侍奉主的。我做主人不方便开个布道会在那里，但是我制造机会，我们三分之一是教会的会友，三分之二也许少一点，60%是学生，40%是有我认为真正在侍奉神能够传福音的人。总要把福音传出去，不是仅仅吃吃喝喝而已。弟兄姊妹们，这是祭司的工作，心中担负神儿女。感谢主，我知道昨天虽然没有来， Rosalind 没有来，他记得所有学生的名字，感谢主。像母亲一样记得自己的儿女，来到我们教会聚会的人应该个个都有人认识他，把他们认领当作你的儿女。为什么？你关心他，你顾念他，他在你的心上，他在你的肩上，这个叫做祭司。再说祭司怎么构成的？按照属灵的事物构成的，不是仅仅穿戴而已，他的心必须是真的。最后一件事情，在承接圣职的时候要献祭。刚才大家读了一大堆，我知道读了眼花缭乱，因为你们没有读立位记。一共带三只祭牲来，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那一只公牛是作为赎罪祭的。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赎罪祭？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你们已经听了多少次了。如果没有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们的罪没有人得的赦免。虽然在旧约因着赎罪祭，因着献上牛犊，说明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恩，我们和神中间一切罪的间隔都被除去了，因为赎罪祭的功效就在于血。赎罪祭的特点是血，没有血不是赎罪祭。赎罪祭的血要弹在圣所的会幕上面作为纪念， 血要倒到坛脚底下，因为血不能烧，烧了就臭了。但是作为预表，坛在那里，放在那里，就跟逾越节的羔羊在门楣门框上涂上血一样的意义。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除罪，为什么？血就是生命。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是不用血洁净，罪就不得赦免。整个的旧约告诉我们说，活物的生命在血中，所以当他把命请到以至于死的时候，他用他的生命来担当我们罪的刑罚，神掩面不看他，把众人的罪孽归在他的身上。赎罪祭剩下的是污秽的，要丢在营外，所以耶稣基督也在营外受苦，在加利利山叫营外面，以色列城外面。所以圣经的细表非预表非常非常仔细。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利未记的伴读》，教你怎么读五种祭。第一个是赎罪祭，现在讲了；第二个是全身的燔祭，这个燔祭是代表亚伦的。所以刚才我们说，先为自己和百姓献上赎罪祭，献祭赎罪。这个第二个祭，我用公绵羊做代表的，为什么？代表亚伦本人的奉献，祭司是一个奉献的人，不然他不能够为着神的百姓做任何事情，他不是为了自己利益，是为了分别为圣归给神，奉献给神的。这个全身的燔祭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所说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活祭在旧约里面代替了全身的燔祭，因为这里怎么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叫你们可以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我们把身体献上的时候，身体、灵魂都属乎主。亚伦必须先为自己献祭，然后才能为百姓献祭。所以第二个祭是全身的燔祭，代表亚伦没有任何保留，都放在坛上面，都烧了。赎罪祭特点不，燔祭的特点是全身的燔祭，全烧光，没有一点点留下来的，皮剥下来，里面的肉、五脏洗清洁以后放在坛上面烧了，没有一点点留下来的。最后一样，承接圣职的礼，那是一个赎愆祭，也是一个赎罪祭，是为什么？他承接圣职，要甘犯担当圣所的罪，因为在侍奉中间永远有错误。如果没有承接圣职祭，神不能接受。因为有这个赎罪祭，所以我们在侍奉中间所有一切的错误，神可以遮盖，可以赦免。弟兄姊妹们，我从蒙召侍奉到现在，我数不清楚我犯了多少错，神没有把我杀掉，因为靠着耶稣基督献上我的赎罪祭，常常在神的面前认罪祷告，今天说错的话，今天跟人讲的不合神的旨意，今天没有把神的心意完全告诉弟兄姊妹们，今天我妥协了，今天我软弱了，今天我失败了，今天我犯罪了。侍奉主的人不是超人，会犯罪，所以他承接圣职的时候一定要献上祭物来担当他自己干犯圣物的罪。加利嫉妒你侍奉主刚开始先为自己献上承接圣职的祭，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今天蒙你呼召来侍奉你，我会犯错，求你赦免。每天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对不起你，因为我错了。没有人知道，这是你跟神当中的关系。如果不是这样，你怎么做祭司？你如果不这样做，你侍奉的寿命不会太长。最后一个，这个承接圣职的时候还要做一件事情，他要把公绵羊胸留一块下来，腿留一个下来，在神的面前摇一摇，这个叫做摇祭。还有呢，叫做举祭，把腿举一举。为什么用胸跟腿两样做代表？腿代表他的行动和能力，神啊，我的能力从你而来。胸代表他的心怀，神啊，我侍奉你的心愿从你而来，我把自己献上，我不能爱神的儿女，你把你的爱给我。侍奉神的人也是软弱，靠着献祭得的力量， 得着恩典，神继续帮助我们。为什么我说大祭司是按着属灵的事物构成的？如果你不再侍奉，刚才我说教会是 volunteer， 逃得远远的，十字架的工作你没有份，打不到你，抓不住你，拦不住你，什么十字架，偏行几路就是了。但是你在侍奉中间，走也走不了，躲也躲不了，逃也逃不到，只好挨打，才会属灵。我们就有这么贱，不打不生气，不打不会属灵。所以你听很多人见证，他受了很多的苦，但是口里面讲的都是甜美的话。为什么？他苦是经历神的恩典。保罗也这样说，我们所经过的苦楚叫你们得安慰，因为我们得了安慰。保罗不讲他的苦楚，讲他所得的安慰，所以能够安慰人，帮助人，劝勉人。哪有人听听讲你诉苦的？哪有人听要听人诉苦的？我听了很多人诉苦，我跟谁诉苦？在神的面前，主啊，你怜悯我，我是一个罪人，现在蒙你选召来侍奉你，我行吗？主啊，你怜悯我。所有的苦诉不要对人说，这个叫做十字架。所有一切的恩典给人分享，这是祭司的工作。祭司要祝福神的儿女，但是他本身要受很多的熬炼。弟兄姊妹们，如果你长进，你就知道真正的恩典是在服事中间经历神亲密的管教和打击，好叫你的生命改变。我再说，如果你不想侍奉，你的日子很好过。如果你不想为神的缘故，为基督的缘故担当什么责任，你的日子很好过，神也会祝福你。但是你只是在外院而已，没有进入至圣所，没有进到神的面前真正的侍奉。为什么要讲大祭司？我们看看结论。我一直说听见什么，神的儿女听见什么，什么地方受感动，怎么样实行，怎么样应用。我跟大家说，实行和应用实在不是我能够讲得清楚，因为你们每个人情形不同，你们每个人经历不一样，你们自己要在神面前祷告，主啊，这段话我听了受了感动，我怎么做。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规范一些可能性。第一个，我要问你听见了没有，你的生命是侍奉神的生命吗？你今天得救了，你听见神呼召你，叫你跟随他，叫你服侍他吗？我再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是一次还两次？在我是一次，我得救的时候我就听见神呼召我。你的生命是侍奉神的生命吗？你是君尊的祭司吗？当然要经过很多的圣灵的工作。你的生命是不是用属灵的事情构成的？你经过巧匠的工作吗？你发现圣灵在你身上工作吗？你怎么会得到膏油？侍奉主你怎么会得到膏油的？你得到了吗？圣灵的膏油在你身上有没有呢？你的侍奉是不是生命的奉献呢？赎罪祭、燔祭、摇祭、举祭，你献上了吗？耶稣基督是我们大祭司，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 Look unto Jesus， 望断以至于耶稣。我们要仰望耶稣，看耶稣所做的工作，然后我们知道他呼召我们完成他的使命。弟兄姊妹们，对于很多人来讲，信耶稣只不过是履行大使命而已，在那里没有提到十字架，有没有？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徒行传一章，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对不对？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好了，我们去传福音了。对很多人来讲，基督徒只是履行大使命而已，我不反对，但是差得远了。如果你没有整本圣约圣经，你只有新约，只有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已经可以做的事情，但是你不会明白为什么神允许很多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很多时候叫你的侍奉不顺利，因为只有当你不顺利的时候，神可以做工在你身上。侍奉者是喜乐，但是那是因为你知道神为什么要做工在你身上，不然的话你熬不住受不了。你羡慕吗？还是你以为跟可拉后裔一样，可拉党啊，他讲道容易，我也来讲道好不好？我不敢让你讲道，我不知道你要讲什么道，也不知道神要不要你讲道，不是随便的事情。